当时就是没有对亲我那么深的认识，
因此我对法律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这个里边修炼下去。
老师，李老师出来，
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看到的是
在座亲朋好友想去听，这个老师讲。
长春，一个被称作塞外春城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有一个胜利公园。当气功热席卷全国的时候，每天清晨许多长春的市民来这里练着五花八门的气功。练功之余，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聊有关气功的话题。1992年5月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加入了这群气功爱好者的交谈。
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男女老少都有人在练，因为当时都是想那个都想得到一个好身体嘛，而且那个各个门派各个功法都有，尤其那而且练完功以后，好多人愿意在这方面互相唠唠嗑。他说啊，我今天感觉挺好，浑身发热。这人说啊，我手发麻，就这种情况当然。然后师傅就过去叫，但是他们谁也不认识师傅。师傅就讲一讲那个这个气功的功法功理本质，接着那做了几个动作。他们当时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种功法功理。然后他们就哎呦，好多人就准备跟师傅学。其中有几个人就比较能掌握的，就在长安中，就是我想把师傅想把那师傅推出来，办个气功讲座班，就这么事。
这位年轻人就是李洪志先生，许多不认识的人由此成了他讲法传功的第一批学员。1992年5月13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这里举行。开班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在工作的时候，梁垛倒塌，被袋子把我的腿给扎伤了，以后腰也受到损害。过了一个阶段，腰逐步的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走动的人，一个瘫痪的人，始终是趴着胳膊肘拄着那个床上，把胳膊肘子不能自理了，是胳膊肘都拄的都是那个都没有皮了。就是邻居告诉我说，那个有那个气功班代工报告，说叫我去。完后我爱人到医院跟我商量，说你去不去啊？我说已经这样了还去什么呢？但是出去还不容易，我自己还不能走，必须得用担架抬着我，我怎么能去啊？后来他们回家一商量，今天早上就把我抬去了。到那以后他们就进去了，把我搁到那个大厅那嘎达。再搁到大厅以后，他们到屋里去找位置的时候，这时候李老师就来了，问我你什么病啊？我说我腰间盘突出。老师说你叫人把你抬上来吧。这时候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就来了，把我抬到台上去了。抬到台上这以后，那个老师说你能不能配合我呀？我说能。老师，我就好像就在那一霎间不到三秒钟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坐起来吧。我果然我就坐起来了。老师说你下地吧。当时我就想，我都不能仰着躺的人，我能坐起来吗？我真的就坐起来了，叫我下地我就下地了。下地以后老师说你走吧，你已经好了。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92年6月的一天，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推开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大门，向负责批准推广气功的工作人员提出在全国传播法轮功的申请。成立于1986年的气功科学研究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气功方面的专家。当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时气功热已经风行了近20年，全国有2400多种气功门派在各地流传，上亿人参加气功锻炼，气功界内部也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对于众多气功门派云集的气功科研会来说，接受一个陌生人要求传法的请求，是需要进行诸多方面测验的。
那整个中国那头气功几千种， 你怎么能让气功协会知道你好？所以他必须讲出他来的任务是要向高层次讲法，他来的任务是要这个气功界证明，他要把气功界所有的混乱事情给纠正。那这个那党气功协会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气功协会的人刚才说那些都是党政领导的老干部退休下来的，所以他们那批人虽然是一个群众组织，他还是当着党政机关的老干部老革命那样来做事情，所以他对那个气功里头真的些腐败现象啊乱七八糟的封建迷信，那整个人也是发愁的。所以老师一讲这个真正解决高层真正解决气功界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老师一去一谈几分钟，人家就全着迷了，就基本谈几句话就拽着老师谈了一个多钟头，你就是不能走，你就留北京，我们全答应你，我们全支持你，如何如何。
气功界的权威人士们被李洪志先生超长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过了各项测试和理论考评，立刻成立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气功科研会的分会，并向全国推广。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层次功法，原出于佛家。
这是1994年9月正式出版的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在此之前，气功科研会和国家体委曾先后为法轮功制作教功节目。
佛展千手法，
这柔和优美的五套功法很快在京城传播开来，一些内行人立刻被这动作简单但却异常高深的功法所吸引。
生慧增力，容心清体，寺庙寺物。
1993年8月份，然后去北京的时候，上北京中山公园，在金鱼池附近吧，结果听到了一种特别悦耳的声音，就是听到那个声音吧，我就顺着那个声音走过去，结果看到有几十个人在那个练功。我当时一看这个功法吧，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功法，我就从头看到尾在那看，特别是看到他们练那个叫做一个法轮桩法吧，看到他们站的那个桩式，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他当时练的那个桩法里面一共是四个桩法，有一个是头前抱轮的，然后还有一个腹前抱轮，还有一个头顶抱轮跟着两侧抱轮，这四个桩法里面吧，有三个是高位桩，高位站桩。这种高位站桩吧，过去是说得练到很高层次以上了，很高层次以后才可以练的。因为我是个当医生的嘛，那我知道，初学气功的人，如果是一开始就练这种高位桩法吧，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是谨记的。因为血压本来就高，你这个在这个手的位置再一高吧，那么会导致血压上升，所以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功法怎么能够这样的呢哈？所以等到他们练完功之后，我就过去问，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是法轮功啊，他说这个，然后我又问了一下这些学员，我说你们这里面有高血压的病人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他说血压降下来了。我说有没有低血压的？他说也有啊，原来有低血压、低血糖的。我说练练功怎么样？他说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说你们听过法那个李洪志先生给你们讲课吗？他说我们都是参加过班的，听过课的。他说听过课，那所以我当时就对法轮功啊，我说还有没有机会，我也能够参加这个班。
这时的法轮功已经成为气功界的佼佼者。李先生每到一处，当地政府和气功协会都给予大力支持，新闻媒体详细报道，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纷纷来信询问法轮功的功理功法，索取资料，购买书籍。1994年6月，在山东省著名的泉城济南举办了第二期济南市法轮功学习班， 这次济南讲法后来被认为是讲得最全面的一次。第一天上课，李先生就开宗明义地讲出了学习班的目的，
效果呢比较好，是吧？当然，也就是说呢，我也不是和其他气功师一样出来传授大家什么治病是吧，什么去病健身的东西。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做的，和所有的气功师做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我要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也就是我出来的目的。当然
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人来说，气功就意味着锻炼身体，去病健身。在讲课中，李先生向人们揭示了这其中的深刻道理。
那个气功啊，它不是常人中的体育活动，不是体操，它是一种超常的，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一种超常的手段，它有超常的理跟着呢。所以你要想通过气功修炼去你的病，你就必须得重德。我们佛家叫讲心性修炼，啊，你就得修你的心性了，是不是？就像我那天讲的，举的例子，你要想升华上来，你去病一下呢，你去病不是要升华的基础开始吗？你有了好的身体，你才能够是吧往高层次修炼呢。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往高层次啊，就想去病健身，那么你也得重德，因为它是超常的手段。
九天的讲课中，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地系统讲述了高层次中的法。他指出，气功就是修炼，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讲解了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佛家功与佛教的关系，修炼人怎样对待师与德，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气功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等等，澄清了诸如天目、附体、练邪法、走火入魔等等让人们迷惑不解的问题。许多讲法内容让所有在场的人振聋发聩，永远难忘。
木质当中是吧，木头啊、铁啊、水泥啊、石头啊是吧，这个任何什么各种物质，空气的微粒当中啊、水中啊，都存在着一种特性。什么特性啊？这个特性的存在啊，因为讲出来呢，它是非常庞杂的。如果在极高层次上去认识它呢，那么就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起来，叫做真善忍，是吧？真善忍，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存在的这种特性，这种特性的因素。符合这种特性的那个人呢，物质都是一样的。符合这种特性的就是好，不符合这种特性的那就是坏。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同化了这种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个理。我说刚才讲这个真善忍是吧，就像我们拿人来举例子吧，说人有你这个身体，是光有你这个身体，你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你看那个太平间里放的那个人呢，那一块一块就是肉，是吧？那是人吗？他得有你的脾气秉性特性，你的元神存在，你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是吧？没有这些因素条件能行吗？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除了你这个物质构成的星球啊、银河系呀、啊，是吧？上面有水呀、啊、有生命啊、植物啊，这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特性，真善忍这种特性。
我就非常震撼，他把人的本性、人的宇宙的特性、宇宙和人的关系、人生是来干什么，全都讲出来了，而且尤其是讲出来怎么样能够返本归真，人怎么能够达到和宇宙特性的统一，同化宇宙特性，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都能够做得到的，一步一步的都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它和的所有的那些个那个宗教中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是什么？有些东西理论你可以明白，但是怎么去做那是茫然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怎么去走，怎么去做。所以我非常震撼，也很当时也很感动，我就决心呢要在这个里边修炼下去。
李先生出山讲法的1992年，普遍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中国经济起飞开始的一年。 这一年的夏天，87岁的邓小平南巡深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时社会诸多矛盾也集中到了这一年，官商官倒、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分配不公、价格双轨、股市波动、涌入城市的民工潮和全民经商的下海热等等，使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唯利是图、一切向前看等观念甚至成了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
下乡的时候，本来的话从也就两三个人就那个下乡，然后下去以后先到省里面，省里面然后他也派人跟着我们再下到那个市第四一级，第四一级再派人跟着一起再下到县市一级，然后再到乡镇一级，到村一级。所以说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一大批人嘛，就是二三四个人
到福州去住院，医院里住不进去，所以说找了市的人，这个找后门，啊，这个花了钱住进去。住院住进去以后的话，你要找好的医生治疗，又要找后门，又要花钱，啊，甚至连照光，这个都要找后门，没有找后门你都排不上，一个要靠权。一个要靠人情，一个要靠钞票，没有这个东西你办什么事很困难。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
每个年代都有传达人们心态情绪的旋律，这首90年代初期家喻户晓的歌曲真实地折射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虚伪冷漠的厌倦和无奈。
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路断林遮雾，落水抖星疏，秋寒病足草，听风不知处。以言盼假寐，凄迷知如斯。失陷梦促醒，幻境现真图。这是一位学员在学习了法轮大法后写下的诗句。当时在一片金钱至上、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能有机会听到李洪志先生亲自讲解高德大法，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就因为这样，许多学员不顾辛劳，千里迢迢地追随李先生，参加他在各地的讲法学习班。
有一天，从12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因为我一直在努力观察。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飘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穿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的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 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
1994年12月，李先生在中国举办的最后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举行。这次学习班盛况空前，人们从遥远的新疆、黑龙江赶到这里，只为能有机会听闻佛法。
因为全国各地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期，所以说呢，各地的弟子啊，都，通过各种方式吧，包车的、租车的、坐飞机的，来到了广州。那么那个场地呢，在广州体育馆只能够容纳3000多4000人，那么一下子来了大概有6000多人吧，很多连吃住都紧张的那些求道者啊，那些他们是以就是在那个体育馆周围啊，那里通宵在那里打坐等坐。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跟主办单位交涉，那么最后是让体育馆周围的那个学员呢都进去了，都进去就在过道上，那个主会场的周围的过道上，就把那个装了电视，就让大家都能够听到老师的讲法。
从1992年5月13日长春举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到1994年12月广州最后一次学习班，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各地共举办了54期为期10天的法轮大法学习班。从数字上，人们不难想象，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李先生是怎样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的。开办学习班过程中遇到的真正艰难之处，李先生没有说过，人们也无法了解。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厉的社会，能把这样一部与统治宣传思想截然不同的大法完整地传播下来，其中的艰辛和错综复杂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走错一步，他必须做的绝对的正。李洪志先生做到了。
说我们到广州去以后，因为广州的生活水平很高嘛，所以呢，我们捡了一个就是说比较便宜的旅馆哈，住在那儿。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哈，那个老鼠，你在睡觉的时候，老鼠就会在红身上突突突突可能跑过去，那个蟑螂和那个老鼠那是非常多。那么有两组呢受不了了。就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差了，晚上睡觉那个老鼠要往身上爬了，就是说哈，所以两组呢就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个旅馆，另外去找了条件稍微好一点旅馆。结果后来啊，就是剩下的那一组没有走嘛，结果他们在餐厅里吃饭是看见师傅在餐厅里吃饭，师傅也住在这个旅馆里。
茫茫天地我看晓，浩瀚苍穹是谁造？乾坤之外更无垠，未了宏愿传大道。这是1990年1月1日李洪志先生出山前写下的一首愿。2年后，他用辛勤的付出实现了这个宏愿。1994年12月，李先生将他在各地的讲法内容汇编整理，正式出版了《转法轮》。至此，他将一部宇宙大法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法传出来了，但是有多少人能信，有多少人能真正修炼呢？在最后一次广州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李先生讲出了他的殷切希望。
所以大家呀也知道这个法的珍贵。当然在这10堂课当中啊，我们尽量呢满足大家的要求，是吧，尽量提供大家方便，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多讲一些，把它讲透，是吧，让大家能够理解，今后修炼呢 有法可依，是吧？这个在这也就是说呢，在这十堂课当中啊，大家在看我的，是吧？我在往高层次上带大家也好啊，是吧？给大家净化身体也好啊。那么目的呢，是让大家今后能够修。也就是说呢，十堂课过去了以后，就看大家的了，能不能修，是吧？你能不能行，那可就完全看你的了。但是呢，我们讲啊，既然已经做到这里了，大家都是缘分，是吧？我想呢，不妨你回去就下一番功夫，看一看怎么样修下去。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